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，故事已经来到第十集了。上一集我们听到崔老尼所聘用的船员中有一位独角厨师叫希尔佛，他为人非常的有礼貌，又有非常丰富的经历，又很能干，大家好像都很喜欢他。而今天我们就会听到，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快要起锚出发的时候，船长司马雷托突然喊停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金银岛第十集，固执的船长。西斯布纽拉号停在距离海岸比较远的地方，崔老尼先生他们一行人从许多靠岸船只的甲板上穿越过去。他们一踏上西斯布纽拉号，大副阿六立刻上前迎接。阿六皮肤黝黑，左边耳朵戴着一只耳环，眼睛大概是因为有点小毛病眨得特别厉害。崔老尼先生带领医生吉姆参观船舱的时候，有一个水手跑下来报告：
船主，司马雷托船长有事想跟您商量。
请他进来吧。
不久，司马雷托船长来了，还谨慎地顺手把门带上。崔老尼先生问：
船长，一切是不是已经准备就绪了？我们可以准备起锚了吗？
船长回答：
船主，在起锚前，有些话我认为还是直说比较好，如果有冒犯之处，请您原谅。老实说，我对这次的航行并不乐观，不管是船员也好，大副阿六也好。
你说这什么话？
崔老尼先生生气地打断船长的话：
你干脆说你根本不喜欢这艘帆船好了。
这一点我不敢肯定，因为还没有起航，不过就外观来看，这艘船的性能还可以。
那么是我这个船主用人无方了啊！
这……
崔老尼先生的口气很激动。李福哲医生这时候出来打圆场：
等一下，两位，有话慢慢说，不要意气用事。船长，请你说得明白一点，为什么你对这次的航行不表乐观？
司马雷托船长不疾不徐地说出自己的想法：
我原先并不知道这次航行的目的地，布赖只告诉我随时听候船主指示就可以了。但是上船之后，我才发现每一个水手知道的都比我多，这种情形是很不寻常的。
哦？
医生想起自己在崔老尼买船之前曾经提醒过他必须保密。
此外，我知道你们要去寻宝，这还是我从其他水手那里听来的。按理说，寻宝这种事不需要大张旗鼓昭告天下，可是竟然有人先对鹦鹉说了。
崔老尼先生问：
什么鹦鹉啊？
这是一句俚语，意思是泄露了秘密。各位也许不知道这种事有多严重，但是生死存亡之间，往往是剑不容法。
医生说，
我们这趟航程的确有些冒险，但还不至于像你想的那样糟。你为什么对那些船员有意见？他们不全是经验老道的水手吗？
船长回答，
如果当初是由我自己挑选手下就好啊。
这是因为崔劳尼先生招募船员时你还没上任，但现在也无法改变了。先说说你为什么不喜欢大副阿六啊？
他不够稳重，身为大副应该以身作则，但他却常常和部属一起喝酒。
崔劳尼先生大声地说，
喝酒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啊。不，喝酒容易误事啊。
那么事到如今你认为该怎么办呢？
你们仍然坚持要出航吗？
当然，绝不改变啊。
崔劳尼先生回话的口气显得意气用事。
好，那我就提出几点建议。首先，武器和弹药一定要放在你们的卧舱里，不能摆在前舱。另外，你们身边要带几个自己的心腹睡在卧舱旁边，以便随时警戒。
医生问，
那还有呢？
还有啊，就是秘密不能再让更多人知道了。
你听到的究竟有多少？
医生也觉得事态严重。
据说船主有一张海岛的地图，地图上用红墨水注明了叉号，表示藏经的地点。那个海岛啊，就是在……
司马雷托船长滔滔不绝地说出自己听来的消息，连金银岛的经纬度都分毫不差。医生、崔劳尼先生和吉姆三人不仅面面相觑。崔劳尼先生说，
可是我从来没有向人说过啊。
可是我的手下都知道了。
那就是离夫者医生或者是吉姆说的咯。
崔劳尼先生忍不住提高了声调，
崔劳尼，第一个和水手接触的是你呀。
医生听了崔劳尼先生的指责，有点啼笑皆非。船长说，
现在争辩这些已经无济于事了，我不知道藏宝图现在由谁保管，不过请务必藏在隐秘的地方，即使是我和阿六也不应该知道。
李福哲医生点点头说，
我明白了，你要我们把武器弹药集中起来，派自己的心腹看守，是因为担心发生叛变？
没错，我并不想扫你们的兴，只是身为船长，我有责任来保护帆船和船上所有人员的安全。按照规定，只要有叛变的可能就不应该出海。你们既然不愿改变心意，我就只能请你们提高警觉了。
医生微笑着说，
船长，我确信崔饶尼没有找错人，你果然冷静果断，一切就听你的吩咐。现在你还想辞职吗？
我原本的意思就是想辞职，既然辞不了，日后啊，希望船主、医生和各位都能小心行事，好好与我合作。
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咯，明天金银岛的故事中我们就会听到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就要出发了。而在海上，他们每分每秒紧密地生活在一起，会不会出现什么摩擦、什么不合的地方呢？明天再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咯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